Hello， 各位小耳朵，欢迎收听大叔教你谈恋爱的第四课。今天的课程呢，其实是一节讨论课，因此啊，我在课堂中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名字非常长的小妈，她的全称呢叫做小美点儿，一个历尽千帆的女人点儿妈妈桑。Hello， 小妈。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记住小美。
可能大家听到她笑声就知道她是小妈了。嗯，想一下她的职业啊。小妈，你知道吗？今天找你来是因为你的特殊职业经常跟一些提供这个需求的
道德感比较低下人
提供需求的供给者和提供者在一块儿，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一个关于友情与性的问题。应该是友情与爱情的问题吧，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关注性，就把它提前放出来。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自己朋友的恋人，要不要追呢？
你是什么观点呢？
我要追啊。
你认为要追是吗？
对，因为不要压抑天性嘛，喜欢你就去追啊，又没有什么这个违反法纪，也不是很违反道德，我觉得，所以要追 ，follow your heart。
那你生活中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冒过这样的念头吗？
没有，因为生活中的我太优秀了，可能都是我朋友的恋人在追我。
那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违背现在人们就是目前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吗？
嗯，就是最好是不要追朋友的恋人，是吗？
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点越界。
这个标准让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目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一个俗语叫做朋友妻不可欺。 OK， 这个观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但是我今天仔细读了咱这个辩题，是爱上朋友的恋人，那恋人其实是一个相互自由的状态，一个互相选择，因为爱，因为自由和平等而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情感方式，相处方式。那正是因为自由的前提啊，可能我的朋友以及他的恋人都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如果这个选择被外人捡了去，为什么不给熟人呢？我觉得不追是一个这个很亏的事儿啊，对不对？
我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我来聊这个话题了，因为在你眼中我是一个道德感比较低下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啊，不是同意你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你这样认，我非常同意你这样认可我。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这人是很支持多元家庭的，比如说
我
帮我效应啊，比如说
我的恋
人，比如说没帮我效应啊，比如说什么啊，我都是可以支持的。不过在朋友和朋友的恋人之间让我选择的话，看看你的观点能不能说服我吧。你可以再多阐述一下。
这是为什么要选择呢？难道选择朋友的恋人就一定会失去朋友吗？我觉得
不一定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有可具有很多探讨性啊。
对，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一定是会失去朋友啊，这些人目的不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追恋人吗？是因为我是爱我的朋友的，我想保护他。有可能我对他的恋人来电，那我追会有两个结果，追到和没追到嘛，对不对？先讲追到，那证明他跟我的朋友的感情不稳固，所以可能他没有那么爱我的朋友。我们也说见缝插针嘛，对不对？首先他们有那个缝啊，所以我才能把针插进去。所以我就很想帮我的朋友证明一
点。可是你不能硬插进去啊。
如果是一块无缝的磁铁的话，可能我就会弯掉，就没有办法插了吧，就弯了，就去找我的朋友了，对不对？所以我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他经得住考验，我这么优秀他都没有爱上我，那他跟我的朋友一辈子肯定是绰绰有余了，毕竟应该不会有像我一样优秀的人类了吧，在这个星球。所以说第一点啊，是帮我的朋友当试金石。第二个，我没有追到，那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嘛，他对我的朋友是真爱，追到了就是人渣，所以我是为了我朋友的幸福着想，这个是出于友情我选择要追，这样一点。出于爱情啊，我觉得爱情很亏，自古以来爱情最大的敌人其实 一直都是亲情，在古代很可怕。有一段时间为了提高这个居民的智商，甚至出台过相同姓氏不能结婚，再加上古代的封建礼教，男高女低、三妻四妾等一系列反人类的这样一种束缚吧，使得真爱几率变得很小，使得爱不自由。那随着爱变得自由了 ，OK， 朋友又介入了，那友情介入爱情之中，爱情又开始给友情让步。我就觉得，爱情会不会太委屈了一点？因为人间三情都基于爱嘛，而爱情是最需要爱这个原动力的。为什么不因为爱情使爱这个原动力变得勇敢一点呢？所以一定要追，要去试一试嘛，对不对？
嗯嗯，我咋听你说完觉得这种话题如果讨论的越来越多的话，感觉人们会慢慢的被洗脑，然后就苟同你的观点，注意是苟同，
应该是认同吧，因为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刚是灵魂方面的。我们来聊聊肉体方面，因为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看到你朋友的恋人就单纯的是因为想上他所以想追他呢，就激发于原始欲望的这样一种。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由于原始的兽性而导致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的这种。
那是因为你朋友的恋人不是我了，有否则你肯定会因为这种原始的兽性了。
对对对，我看见你就按耐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
对，所以我就很担心一点啊，就是如果我爱上了朋友的恋人，但我控制不住这种欲望，会不会时间久变成变态啊？就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会不会对我朋友的另外一半做出来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做出一些让你自己做出一些你自己都不敢置信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第二天整个人都疯掉，可能他也疯掉，我的朋友也疯掉，这是一场悲剧啊。所以我觉得为了避免悲剧我要追，这个是为了社会和谐嘛，对不对？
嗯，我在这里可以报一个我以前曾经就是受到我朋友的一个小小的请求的一个事情。在我可能刚上大学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话题呢，可能六十年前，我现在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
声音听起来还蛮年轻的。
对，
我觉得
保养的，
我可能懂，就是为什么你不会去追朋友的恋人了。嗯，那么大年纪，可能身体方面的需求不是很大。
我就是追求灵魂的人，你不晓得这种境界的。
我不要打断，就是讲60年前上大一的时候嘛。
对对，60年前那是相当封建保守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在我可能30年前看来觉得，哎呀，是一个多么违背道德、多么沦丧、多么堕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我现在看来呢，好像发现自己越来越能接受这种，就是听到的时候，至少我会觉得很惊讶、很接受不了，甚至觉得对方没有把我当朋友。我当时听到我朋友对我的邀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大学的时候，然后呢，她跟她男朋友感情也很好，然后当时有一天她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说她男朋友非常想试一试，就是那个3XX，对，然后她就问我，因为她觉得别的女人她信不过，她就说我最相信我最好的朋友。
你没有拿什么尖锐的物体去殴打她吗？
我当时就没有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的思想很前卫，但是呢我还没有到达他那么前卫。
那你还真的是蛮前卫的。
这就是我唯一的想法，对啊，我就说哦，然后我就说我不行哎，然后我当时不记，反正大概是拒绝的意思。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那你身边有没有认识哪些女生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然后我说应该没有吧，就大概很平淡的把这个很劲爆的事情很平淡的结束了。
你的这个朋友还真的是蛮好说话，不喜欢刨根问底啊。如果是我是他，我会问是哪方面不行啊。嗯，对，我可能会比较好奇。但其实
没有，我的意思是，就是这种话题，就是你越放到以后，可能就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就是包括爱上朋友、恋人去追，可能再过10年、20年，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事儿呢，在很久之前也不是什么问题啊。比如我们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女人，要怎么办？拿出刀互相刺啊，谁活下来谁娶啊。那在中国，在整个亚洲会比较文艺吗？如果我爱上了你的恋人，我会给你写信啊，告诉你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他，如果没有他我会多么多么的难过。 我然后我会想，
那你的文笔得多好啊。
哇，就直接写我喜欢你的恋人，如果他不跟我在一起我就去死啊，就这样几个字吗？
就看完你的信觉得哎呀我的身体被掏空了。
对，然后可能我会提前告诉他，这个也是啊，我之所以选择要追的一个前提啊，提前告诉你我要追你的另外一半。嗯，这个是亚洲式的表达方式了，所以在古代，不，也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因为人们会陷入一种奇怪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亲。这种观念到了今天，我们可能在婚姻中啊，还会劝人家去离婚，如果过得真的不是很好的话。但是在爱情中，如果我们发现朋友跟恋人不是相处的特别好，大多数人会选择明哲保身，不去挑明这个观点，省得自己事儿多嘛，失去友情。那这个只是简单的我们说的一个基础点啊，如果这个基础点加上你喜欢其中的一位，更不会去说了，从而就否定了这样一个爱的可能性发生，同时也是对于一份友情的不自信啊。我觉得真正的友情应该是存在着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当然这个竞争要是良性的、公开化的。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要去追你的恋人，那我的朋友其实是比我有胜率的，因为他没有感情基础分。有可能他们这段时间在冷淡期，但是我的朋友知道了我的居心叵测，我的心怀不轨，有没有可能突然对他的另外一半就这个各种雨露恩泽，各种如沐春风，让他的另外一半就是离不开他。
你在畅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恶毒啊，一会儿说别人可能感情不好，一会儿说别人是试金石，就不能够在一个阳光雨露的环境下就是发展。
我们就说最阳光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朋友跟他的恋人很相爱，然后我爱上了他的爱人，那这段时间我要不要追？当然更要追，因为感情是会退化的嘛。如果他们在最相爱的时刻不能迎接一个外来者，那当他们的感情退化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就会变得很脆弱。所以我觉得防患于未然啊，真的是出于对于朋友的考虑，要追，要去做这样一个敢于尝试的人。因为爱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爱不知何起，不知因何而起，不知何时起，然后你就一往情深了。那有可能你对你朋友的爱人就是这样的一份今生挚爱。我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为了友情不去追，那有没有可能你的朋友很倒霉，英年早逝呢？在你参加他葬礼的同时，你看到他的另外一半，你的心里会不会除了对丧失朋友的心痛之外，更多的是一份惋惜？那自己的下半生要怎么活？所以我觉得要减少这种晚期的可能性，要更加疼爱自己。
我知道你的观点了，你的观点就是活在当下嘛。
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其实我是一个冷淡的人啊，我是一个冷淡的人啊。再强调一点，就说这个当下的问题吧。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兽性的行为啊，有可能你不是真爱，只是你朋友的另外一半很性感、很火辣，或者气大火好之类的，听过你朋友的口来传述，你想去试一试。那如果是一种冷淡的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不要追呢？我觉得更要追啊，因为如果你冷淡，你的朋友也冷淡，他的另外一半也冷淡的话，这个时候
非常合适是吧？不会有矛盾。
这个时候你还想追他，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想跟他冷淡一辈子，这是一种很感人的爱情。我觉得就是因为冷淡两个人相爱，那可能他也选择你的话，这个双向选择嘛，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你的朋友没有那么冷淡，就回到
他们冷淡的频率不一致，你俩冷淡的频率比较一致。
对，可能我们俩是一年365天都冷淡，但是我的那个朋友只冷淡一年364天半。
不，你俩可能就是连每一天的那个冷淡的频率都比较一致，24小时的分配。
24小时，对，无时差冷淡，就是互相看到对方都觉得好讨厌哦， 就不想有任何接触，这样的一种冷淡会更加一致啊。
嗯，说到频率啊，也就是我们可能所说的这个般配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国外的当年非常著名的一个婚外情的一个娱乐圈的那个couple， 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和 Brad Pitt。 我非常喜欢当时布拉德的他的原配 Rachel， 但是当布拉德碰见安吉丽娜·朱莉抢了他男人这种百年不遇的事情以后，我觉得除了服输真的是没有办法。这种感觉就好像朗朗被他爸打得像傻逼一样苦练钢琴多年，结果到了比赛的时候遇见莫扎特，真的
闹鬼。
如果哪天我男人眼瞎了，真的爱上像卡喵这样的碧池，我哭完了以后除了在他背后吐吐口水，在微博上黑一黑他，其他啥也干不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啊，可能我也是优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跟莫扎特在一块儿啊，还是蛮开心的。
没有，你只是后面那一段而已，前面那段是朗朗和莫扎特。
好了，那我们接着讨论吧。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基于一个现实啊，就是你是否真的跟你朋友的另外一半是相配的。如果真的相配，那么你朋友的另一半跟他又没有那么相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可以追一下的。我觉得要给爱一个可能，给爱一个机会。同时我们聊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朋友，因为我的前提是一定要告知朋友知道嘛，就不要去这个暗度陈仓来做这样一些事儿，公平公正友好的进行一场因为爱而产生出来的比拼也好，或者赌局也好，我想这个结果都是甜蜜的。
嗯，反正就是不管怎样都能掰回来就对了，
就是要追嘛。对，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啊，追啊。
我没有压抑我的天性。
就是嗯，对，你的观点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嘛，遵从你的心。
对，我的观点就是介于追和不追之间，看情况来判断。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为了告知大家，遵从本心，但是一定要这个公开公正的去追。不过我还有一个希望啊，就是大家都有恋人就好了，都有恋人有朋友，
哎，对，
就不要有这种状况嘛。不过我今天最后啊还要提个观点，就是为什么会被朋友追恋人，还不是因为你去跟单身的朋友炫耀恋人啊。这个年代要虐狗有罪啊，好吗？关爱身边的小动物和单身狗朋友。
不会啊，哦，那是因为我带我朋友去见你这种壁纸，如果我是带我朋友去见你这种壁纸的话，我是一定会先跟你做好警告，做好防范措施的。如果你敢勾搭我的男人，加他微信，加他 QQ， 加他微博的话，马上在外面宣传你得了花柳病，散播你的艳照。
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会因为我而放弃生命，就愿意这样。那这种真爱的话，你一定要成全我们。
对，我会很豁达的。
会默默祝福吧，含泪祝福我们。
非常的豁达的祝福你。我觉得我们在最后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那个三观呢再扶正一点。就是如果真的要去追好朋友恋人的话，开诚布公。
对，一定要公开，要跟你的朋友讲，甚至要跟你周围的一些人讲。让大家在知道的前提下你去做这件事儿，这样应该会有一个更加圆满更加好的结果，也可以使得友情啊小船不至于翻得那么快。如果这份爱真的值得你勇敢，那请你做出勇敢的选择去追。
爱真的需要勇气。
好了，今天下课了啊，各位同学晚安。
晚安。